加权指数今天上涨42点，量能萎缩到3000亿左右。我们有一档股票拉上涨停板，想知道是哪一档吗？请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宣昂这个节目，我是摩尔投顾张家轩分析师。好，今天的加权指数反弹了42点、哦、那么这个反弹42点的过程当中有压盘的状况，我相信如果说你有去看尾盘的话、哦、台积电其实是往下压了2块钱，所以使得这个指数的涨幅没有像盘中那么大。其实今天的一个反弹过程中，盘中一度有站上昨天中黑的一半、哦、今天的高点15837嘛，那15837其实有站上十日线以及昨天中黑的一半，但是第一个量不太够，那第二个也有一点点压盘的味道，但是至少虽然说上面的均线五日跟十日均线没有站上，它至少它是收红的、哦、收红的。那另外我们如果说从上柜的指数来看，我认为会比这个上市表现的来得好一点，因为它今天涨了 1.37 大点，折合是 0.74 个百分点。好，那如果说我们用 K 线来看的话，其实如果以上柜指数而言，今天又站回所有均线，因为很简单、哦、186.74 是上柜指数的收盘价，那五日线 186.43， 然后这个十日线 185.96， 然后二十日也就是月线 186.04， 意思是说它都站上了。好，所以我认为接下来中小型的个股，因为剩下封关今天不算的话剩7个交易日，我认为应该中小型的个股在未来的表现会比较抢眼，所以这个是台积电拉回了第三天之后我要跟大家讲的，可能你的注意力可能要转向比较偏中小型然后低档低估的股票，因为毕竟台积电其实是连续4天的拉回啦，那当然它今天量缩了。好，那今天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下午有联电跟联发科的法说会，那我认为应该会释出不错的一个讯息啦，因为就联电跟台积电最近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联电是比较强一点哦，联电比台积电强一点，因为它是前天创新高嘛，那这两天拉回量缩，那台积电是连续4天拉回。好，那再讲到联发科的一个状况，联发科今天其实是有一点带量往上，要往900元来靠、哦、那它今天已经收复十日线，那这个五日线就近在眼前，那我认为它应该也会释出不错的一个讯息，所以今天的下午应该法说会这两档是明天可能影响大盘关键的两档指标，这个也会影响到接下来不论是半导体或者是 IC 设计的一个走向。我想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啦，进入一月份我们选股的方向分成三个，第一个就是半导体族群，那第二个就是电动车族群，那第三个就是 mini LED 的族群。好，讲到半导体的部分，我说了我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我会选 IC 设计、哦、为什么？因为我在最近一个多礼拜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次， CDKY 之前有来到多少3000块嘛，对不对？ CDKY 6415的 CDKY， 那当然最近它也还在高档做一个震荡，它还是有2600块哦，那意思是说它本益比接近60倍，好，60倍。那么联发科今天也有往900元来靠，往900元来靠，其实本益比多少？30倍。所以我说我当初选择了一个在700块以下本益比只有23倍的股票，叫做6732的森家电，好，森家电。那当时候就从695一路涨到近期的高点820，那当然昨天有一点拉回，今天立刻量缩小涨，那收在780。那我要表达的是说，投资者你看哦 ，CDKY 涨到了60倍本益比，联发科30倍本益比。那我请问各位，其他的 IC 设计如果有低于30倍以下，我当初买森家电23倍， 你认为它有没有机会往本益比30倍来靠？那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它当然就会有一波往上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买大的一个原因。那当然到目前为止，我认为量价配合的还不错。好，虽然它走势没有预期中的凌厉，但是基本上我们从695到近期的一个高点，其实也有百元以上的价差。以今天的收盘价来看的话，也还不错，好，也有85块的一个价差。那我是认为它应该有机会再挑战前高，因为如果明天联发科的法说会不错，然后它往上的话，那我认为比价效应 IC 设计的比价效应就会出来。好，那我们甚至有跟大家讲另外一档嘛，3227的原相嘛，对不对？原相其实在前两个礼拜它曾经有一度来到接近210啦，我们是布局在191附近，那很可惜又回来，那回来有一度跌破190，可是我认为按照目前来看它其实真的是有一点委屈。为什么这样讲？ CDKY 60倍本益比，联发科30倍本益比，深家电我们从23倍的本益比买到现在26倍，其实都比原相目前去年赚10块现在190本益比只有19倍，它是相对的低，相对的偏低而且委屈。所以我的意思说，如果IC 设计要掀起比价效应的话，一定是从高价股然后转移到多少中价位。所以我认为以原相今天的收盘价来看啊，昨天是有点可惜，因为昨天的盘势不佳嘛，昨天跌了270点，所以它留上影线收在平盘。那今天因为盘势转佳，以收盘价而言 195.5 其实是站上所有均线，站上所有均线，那它的季线大概在 194.5， 那它以收盘价 195.5， 那就是站上所有均线。那目前是均线纠结，只要在一根中长红，那均线就会正式开始做发散。所谓的发散就是五日线会最上面，然后再来十日线，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月线、季线这样子。因为它目前是一个纠结的状态，纠结的状态是比较偏整理。但是我说了，张老师特别会抓底部起涨的股票，尤其是这种均线纠结。均线纠结其实只要它基本面好的话，是大涨的征兆。所以你回想过去，我们在十月份，去年的十月份，为什么可以抓到国巨？因为第一个它在低档，第二个它的一个投资价值已经浮现了。投票，我们跟其他分析师不一样哦。其他分析师搞不好这个国巨在400块以上就告诉你了，然后你变成报上又报下，从这个去年的8、9月，好，有没有400多块跌到320？我们是到10月份它跳空往上止稳之后，我们最低买在349.5，然后最后后面进来的会员朋友也有买到350到360。那后面就涨到了546，我们全数获利下车，赚了51%。那后来当然它有到600块以上啊，那我说往上留给人家赚，我赚中间最好赚的一段。所以你不要忽略哦，我认为原相搞不好就是有机会复制国巨的一个走势，因为毕竟它已经整理了接近三个月，好，接近了三个月。那接近三个月其实最近大概就在215到190这边整理，好，那190也刚好回撤在之前去年8月到10月的那个底部的一个颈线，刚好回撤完成，所以这边搞不好是一个起涨的一个讯号，配合这三天量能都有慢慢的一个加温，所以其实是可以期待明天原相的一个表现。好，这个就是我们最近在盘势的震荡过程当中，你只要选对的股票，你看哦，我们从深家电赚了快100元，然后原相也有蓄势待发的一个现象，好，这个就是你接下来可以留意的一个部分。好，那 IC 设计讲完了，我们再来讲半导体设备的部分。半导体设备，我相信去年我们做了一档3413的金鼎鸿海集团，我们从180做到229，获利出场27%。那当然，最近嘉登跟这个 比较高阶先进高阶制程，嘉登跟凡轩已经涨上去了。那当然我也不建议去做追价的动作，但是你可以去寻找在低档有机会的一个股票。那我们这边也其实在最近两个多礼拜有跟大家讲两档，一档就是辛勤耕耘嘛。那当然你会觉得说这档股票其实已经整理了两个礼拜，为什么还不表态？我是这样认为啦，就是说有时候股票要酝酿要发动，你要给它一段时间，也许它现在还没有人发现，但是我们却领先市场告诉你蒙尘的珍珠，那不要等到股价上来之后你才要去追价，这个就是我们的用意以及操作的一个原则，我们希望都在低档布局，但是你不要只是看股价一时的一个涨跌，有时候价值的一个投资或者是低档布局你需要一点时间。那我认为辛勤耕耘这一档股票我已经跟大家讲12月营收历史新高，而且比前一个月要增加了95个百分点，快增加一倍。那去年第三季赚1.1块，那第四季按照营收成长的幅度，我认为单季有赚1.5块到2块的一个实力。那单季可以赚1.5块到2块，那股价只有6字头，我认为相对委屈啦。好，所以这一档其实还是可以留意。那另外一档就是要10元少1元的这一档半导体设备厂商。那这一档股票其实也整理了一段时间，其实它之前的高点66啦。那我们基本上在60到62块半有去做布局。目前是小赚一点点啦，但是我认为应该它也整理到末段了。因为第一个我跟大家讲了，这档股票除了有半导体作为它的一个基础之外，它还跨入 mini LED 挑拣设备的一个部分。那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我们现在所选取的方向有三个嘛，第一个就是半导体族群，第二个是电动车，第三个是 mini LED。 那这家公司除了有半导体设备还有 mini LED， 所以它有双重的题材。好，那现阶段来看，它的去年第三季赚了1.5块，我认为表现非常的不错。那十二月营收又维持在高档，那表示其实它的去年有机会赚5块左右。那赚五块左右其实也是60出头啊，本益比12倍、13倍，其实我认为真的是非常的一个低估。那以 mini LED 的部分，我当然会跟大家讲说，龙头一定是在富彩。也就是今天跟龙达所合并的这一家富彩，他们是唯一能够量产这个 mini LED 的一个部分。但是其他的股票，像譬如说挑拣设备的部分，也跟 mini LED 有关系的。当然就挑拣设备而言，龙头一定是6706的惠特啦。但是我跟大家讲说，因为惠特去年第三季只赚1.1块，比这一档要10元少1元的1.5块还要赚的少。那我的意思是说，你赚1.1块，股价160，那我倒不如来买已经赚1.5块，但是只有股价只有60出头的这一档要10元少1元这一家公司。那只是说为什么他们股价差距会到100块，很简单，因为 mini LED 的这个挑拣设备这一家公司跨入的时程没有像惠特这一家公司这么的一个快，而且占的量那么多。但是我刚才已经讲了，它已经有半导体作为基础，大家不要忘了现在的封测在涨价，这家公司也有做后段的测试的部分，所以第一个你先不用担心它的一个原本它的一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状况，它一定是很好的。那现阶段就是看它跨入 mini LED 的时程有没有很快速的到位。我认为如果很快速的到位，明年应该说今年啦，今年因为它单季已经赚了1.5块了，在 mini LED 还没有大量灌注它的业绩的情况下，就可以单季赚1.5块。那如果说今年的 mini LED 灌注进来，你认为它今年会表现怎样？所以我觉得我会非常期待这档股票的一个表现。那只是可能最近进入整理，大家没有发现它。但是我说了，我最擅长的就是从底部寻找蒙尘的珍珠或蒙尘的一个钻石。我相信过去这一段时间，从去年开始啦，十月份国巨对不对，在350的时候没有人要，结果现在到600了，
很多人在跟你讲国巨说什么有电动车题材，然后又怎么样又怎么样，那你早知如此为什么不跟我们买在350一样的6435的大中，我们也是去年8月份的时候在90块附近跟大家讲，就一口气涨到40元，我们这一档股票也赚了 45%， 而不是大中已经涨到140你才要去追，你听得懂意思吗？同样的一样嘛，3413的金鼎我们也买在180嘛，当时我就跟你讲说鸿海集团买在 183.8 它都有公告了，那既然母公司敢买，那金鼎这一档股票你为什么不敢买？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趋势往上走，金鼎我们也获利，这个都是我们过去帮我们会员创造的一个绩效。所以回过头来，我现在就是要复制像过去的大中，像过去的国巨，像过去的金鼎在低档的时候，所以这两档、你可以去留意半导体，当然我说我看好第一个 IC 设计，第二个就是半导体设备的一个部分，这两档你也可以留意。好，那再讲到这一档，这个要10元少1元，因为它有两个题材嘛，那另外一个题材就当然就是 mini LED。那谈到 mini LED， 你就不能忘记这个，在做 mini LED 组装打件的6278的台表科，这档股票其实我们也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因为在上个礼拜我们曾经大致上在 123.5 有做布局的动作，当然在这个礼拜最高有冲到130，但是因为盘势不佳回到原点，但是。我在昨天也跟大家讲说、其实拉回不一定是坏事，搞不好是你另外一次上车的机会。那当然今天的表现还可以，最后上涨了一块半，来到了 125.5， 量也缩掉了。那现阶段就看、后面如果说有补量，我认为应该有机会啦。按照他去年第三季赚了2.65块嘛，那第四季营收又比第三季好，那肯定第三季有机会挑战3块。那单季挑战3块，今年基本上应该是12块、如果 mini LED 大爆发的话，今年应该是12块。那以120出头，本益比大概10倍、11倍，其实我认为第一个风险真的不大，那第二个又有具有往上爆发的一个能量、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去留意的一个选股的一个方向。好，那当然接近尾声的时候，当然也不免俗要提到刚才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讲，我们其实今天有一档股票拉出了涨停板、这一档股票其实我们在前几个礼拜有跟大家讲的就是生技小尖兵、生技小尖兵。那当然因为最近的生技股的走势比较弱势一点，我必须这样讲，因为大部分的资金都跑到电子股，但是我说这一档股票第一个它已经在低档了，那我们讲完之后其实它有创了一个短线新高啦，就是在接近30块的附近，但是因为最近大概3个礼拜、它走势的确比较弱势，可是回到了接近24块前波低点的时候、它开始不跌了，然后开始整理，那今天一根中长红拉出了涨停板，那也回到了12月份我跟大家介绍的那时候的一个点位，也就是说这档股票基本上、已经我应该这样讲啦，你当时有听我的话去买的话应该是接近解套了。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有时候你操作或是选股票、你必须要留意，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投资组合，因为你单压一档的话，第一个风险太大、像比如说生技股最近比较弱势，那你单压一档其实不是大好就是大坏，所以我在带我会员操作一定会透过投资组合的方式3到5档、那即使这一档生技小尖兵最近一个月表现不是很理想，但是今天他拉出涨停板之后已经接近我们的一个成本、所以你可以发现张老师绝对跟其他的分析师不一样，我们对于有一些股票表现没有很好呢，我们也勇于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就是应该这样讲啦，投资的道路上没有人会是永远顺利的，即使如同我们分析师一样，那你要听的是每天都涨停板的一个股票的一个节目吗？ 投票我说的这个对于你没有帮助。那么我们也勇于告诉大家说，有一些股票其实我们在操作面绝对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我想我的一个操作的原则跟逻辑，我们是以风险为考量为第一。当然也许有时候操作不尽如人意啦，但是也许你给他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所选取的股票第一个都是在低档，第二个有基本面做支撑，所以假以时日，也许就会像这一档生技小尖兵一样，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拉出了涨停板。甚至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啊，电动车的部分，我现在说我们半导体、mini LED 还有电动车是我们选取的方向嘛。我相信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我们在去年的11月到12月我们有做过茂系2342的茂系这一档股票，从30然后我们均价出在395赚了 32%。 但是另外一档股票6509的聚合、这一档股票稍微比较可惜啦，就是说本来有赚10到12%，我们原本布局到25.4块左右，那曾经它反弹接近29块，但是我们的确就忽略了短线的卖点，然后就爆上又爆下来。但是爆下来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请问各位，它的本质有没有改变？如果本质没有改变的话，因为股价本来就会波动嘛，股价会波动，那当然也许啦，很多人很在意一时的一个涨跌，但是我更在意的是它有没有中长期往上的一个趋势。就我所知啦，电动车其实是一个长期发展趋势的一个方向。那聚合这家公司其实已经是宁德时代的供应链，大家去留意齁，宁德时代就是对岸大陆的一家帮 Tesla 有做电池相关的一家公司。那么今年的一个股价其实也大涨了2倍以上，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那电池里面有正极材料、负极材料，还有一个电解液的添加液。据我所知啊，聚合已经是大陆前三大的电解液的一个公司，所以这档股票其实在拉回的过程当中，也许你可以留意，因为刚好现在也在我们的成本附近，我看的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一个机会。好，所以以上你可以去留意。好，今天的一个盘势虽然是小涨，有一点压盘，但是我认为在国际股市没有大跌的情况之下，在农历年前你尽可放心的去选取一些在低档、低估、低本益比的好股票。我认为农历年前这些中小型个股都有机会发动。如果你认同我们的话，好，我们节目的尾声的免付费电话你善加的利用，跟我们线上服务人员做一个洽询的一个动作。当然更不要忘了加入我们的 LINE MORE 888，小老鼠 MORE 888，小老鼠 MORE888，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一个行列，也感谢你今天的一个收听。那么时间的关系，最后预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立即拨打我们的专线0800668085，0800668085，摩尔证券投顾张家轩分析师。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之营业执照字号109金管投顾新字第030号。新贵股票登录条件较上市贵股票宽松，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投资人应审慎评估是否适合投资。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